大家早晨。咁而家都系新年时节啊，咁咧我哋都应该要讲啲祝福嘅说话。天恩福全家，主爱乐满庭。希望大家都系能够成年都系咁样。中国嘅新年亦都称为系春节，传统上咧就系用15日嚟到庆祝嘅，由正月初一开始到15元宵佳节就完结，咁啊先几日就大家都过完元宵佳节啦，咁所以应该咧就春节都完咗噶啦。不过大家都可能知道，真正嘅新年咧系应该由立春嗰日开始嘅。今年立春系边日啊？知唔知啊？正月初五，二月四号，啊加15日之后咧就应该系2月18号。下个礼拜二先至真正即系成个春节完嘅，咁所以今日仍然系春节嘅时节，咁、都系祝福大家系成年都可以享受天国嘅恩典，系主爱系乐满庭。今个月嘅主题系基督不绝嘅爱。阿妈细个嘅时候教我哋咧，就系话系即系过年咧，一定要讲啲吉祥嘅说话，千祈唔好讲个死字。咁啊，今个月嘅金句同埋头先嘅经文咧，绝啊死啊都系不断去出现，真系有啲真系唔好意思吓。但系结局大结局系开心嘅吓。咁我哋睇睇咧，就系福音书里面咧讲到耶稣咧系参加过三个丧礼。第一次咧，佢喺街上面系偶遇一个送丧嘅行列，就系头先所读嘅第一段经文。第二次，耶稣咧本来就系去医人嘅，咁点知咧就系去到嘅时候咧人都死咗啦，于是咧就变成一个丧礼嘅场面，于是无端端佢又参加咗个丧礼。而第三次咧，耶稣咧佢特登等到人死咗四日先至去嘅，呢个系佢故意去参加一个丧礼。咁丧礼本来系哭哭啼啼，系即系好伤心欲绝嘅场面嚟噶。不过有耶稣喺度呢就完全唔同晒啦，大团圆结局，所以新春时节都唔怕讲嘅，係齐欢唱同庆贺结束嘅。咁所以呢成个丧礼个焦点呢就唔係讲死亡，那係讲复活。好啦，我哋先要搞清楚呢三件嘅复活嘅事件呢同后来耶稣死而复活呢係唔一样嘅，係唔同嘅。耶稣复活咗个身体呢，佢系直接后来去到天父嗰度，系永远活着嘅。但系呢三个人死过翻生之后呢，佢后来都会再死，都会被埋葬。而呢三个人喺耶稣嘅角度里面呢，就话佢哋系瞓咗嘅啫。耶稣去呢就是、叫醒佢哋，叫佢哋去起身。咁所以嚴格嚟說咧，呢三個人咧就唔係叫復活，因為佢仍然會再死。呢三個人咧應該叫做復甦，係甦醒過嚟。耶穌做起死回生呢啲咁嘅神蹟咧，按道理咧即刻就變成頭條新聞噶啦，即刻變成號外，皆知漢文嘅。但係基本上咧，耶穌又唔想人知嘅喎。耶稣在他自己复活之前呢，他是不想人留意有这一种这样的神迹，而且他都不经常做，数得出。要做呢就一定要有理由。耶稣在第三个复苏的神迹里面呢，他有讲到原因。他说呢，为了神的荣耀，为了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当时大概是耶稣钉十字架之前的半年左右啦，但是前面两个神迹呢是比较早做的，前面两个是早一点的。那有些什么原因令到耶稣非做不可的呢？耶稣既然是不想人留意的时候，他应该可以不做的。但是有什么原因令到耶稣是非做不可的呢？我们今天就要探讨了。首先我们要了解死亡是一回什么事先。如果当初有死因研究庭的话呢，就一定要研究一下这两个死因了。对于寡妇的儿子呢，他的死因可以说不明，因为经文没有讲到他是病死啊，他是意外死啊，是自杀啊，因为被人寻仇的。 結論只不過話佢死咗啫。於是如果有死因研究庭，最終佢一定話係無法追究嘅，呢個死因係死因不明。於是佢阿媽呢只能夠去默默咁去接受。咁至於第二個女仔係點呢？嗰個女仔病重，佢阿爸呢是有頭有面的人，他是管會堂的人，當時管會堂的人呢是等於今天的 CEO， 有頭有面，有財有勢，很受人尊重的。但是阿爸為了個女兒要得救呢，於是就去求耶穌，跪在地下，眾目睽睽之下跪在地下去求耶穌去救他。於是耶穌就去了，點知行行下就被人打尖。剛才第八章的經文為何斷開來讀呢？就是中間那段被人打尖那段，我不讀。在那裡就遇到一個血漏的婦人，就打了尖，於是耶穌就醫了她先，然後才繼續去。結果呢，她這個女仔呢就死了。於是推遲了耶穌的行程。死因研究的結論是什麼呢？是醫療延誤。責任呢就不在醫生度喎。於是不准上訴，這個阿爸唯有默默接受。我們看到死亡是一回什麼事呢？無論人多盡力好，或者醫療多發達好，就算耶穌的醫學多昌明好，如果要死的呢就死了，人是無力挽救的。值得我們留意的還有一樣東西，死的是一男一女，寡婦通常是窮的，死的是一貧一富，即是說這兩個個案是代表了全人類，無人能夠幸免死亡。還有，有沒有留意呢？這兩個個案的 file 打開呢，兩個死的都是獨生子女。今天中國獨生子女就很大件事了，一死獨生子女就好像這兩個家庭一樣。死亡不會因為你是獨生子女就可憐你，獨生子女不用死了，遲些才死了，沒有這回事，沒得商量，沒得討價還價，獨生子女都要死，無論你什麼情況，家境如何都要死。那其實你回了來教會這麼久，你都應該知道，無論他個別的死因是什麼，真正的死因都是因為這件事，因為這件事。每一個人要死的原因就因為我們的始祖亞當亞娃。人類真正的原因就是因為罪而死，靈性和身體都要死。當年這個阿蛇是惡搞的鼻祖，他走了入伊甸園裡面搞一大輪，惡搞一大輪之後就引誘亞當亞娃犯罪，不聽神的說話，吃了不應該吃的禁果，死亡從此入了世界。你們都知道的，沒什麼新東西，是不是？但是你一定會聽過，或者你自己都要想過，那就很不公平啫。他犯罪而已，關我什麼事呢？為什麼要連累我呢？你會覺得很不公平。但事實又是這樣，不理你同意不同意，不理你喜歡不喜歡，死亡都不用問你意見，他說要來就要來，遲早都要來。因為人犯了罪之後，按住定命，人人都有一死，這個你必須要接受的事實。好了，死亡令到人真的非常之絕望，就在人絕望的時候呢，耶穌就出現了。我們留意到兩段經文有幾個關鍵的字眼，耶穌是憐憫寡婦，又對挨老說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兒必得救。就讓我們從這兩方面去探討耶穌為什麼一定要做這個起死回生的神蹟。我們先了解一下耶穌憐憫這個憐憫這個字眼先。很多時候憐憫我們會覺得是裡面的一種感情，啊，我憐憫這個人一個感情，但原來這裡是動詞，是憐憫的行動，不是憐憫的感情。憐憫是什麼意思呢？這裡講緊是裡面一種心腸裡面攪動，裡面的心裡面被攪動之後所產生的憐憫的行動。怎樣去形容呢？就好像個肚 女人作动要生仔那种感觉，一定要有所行动。当然不是个个即是有生仔的经历啊，咁不如你就諗下你搞肚痛嗰陣时候嗰种感觉。心肠搞埋一嚿，然之后要去做啲嘢。耶稣当时就係心肠搞埋一嚿，要去做多啲嘢。呢个就係佢嘅怜悯嘅行动。耶稣睇到乜嘢呢？耶稣睇到喺佢面前有两个伤心欲绝嘅父母。呢两张相是真实的新闻图片，亦都是中东的人。在耶稣面前是两个伤心欲绝的父母，白头人送黑头人。本来是一个完好完整的家庭，死亡就破坏了，亦都摧毁了两个年轻人美好的前途。还有死的独生子女，即是什么意思呢？两个家庭从此绝后。我们知道父母和仔女的生命是连成一线的。仔女有病，你一定腾来腾去，好像热窝上面的蚂蚁。好了，你个仔女去街夜饭，或者出外地旅游、读书、公干，什么都好啦，你会怎样呢？你一定睡不着，啰啰乱，是不是呢？好了，你个仔女没有约会，成日在家，你会想什么？死咯，成为宅男宅女，第日孤独一世，是不是？好了，有约会怎样呢？好怕他与人不熟，是不是？好了，如果有交通意外，你就好像自己有交通意外一样，六神无主。其实使乜我讲啊，我都冇仔女，你哋系父母你仲清楚啦，係咪？不过我讲俾嗰啲仔女听，在座父母比我更加清楚父母嘅心情。养儿99，长休100年，因为你加埋肚里面嗰啲时间，係咪？点会唔休呢？有啲乜嘢可以分割父母同仔女嘅关系呢？你话有咩可以分割得到呢？如果父母同仔女反目成仇，登报声明我哋解除关系，得唔得呢？真实㗎，呢个又系真实嘅广告，所以要打交叉。真㗎呢样嘢。反目成仇，登报解除关系，得唔得呢？死亡可唔可以将父母同仔女嘅关系割裂呢？即使现实是生离死别，父母和仔女的关系永远搣都搣不甩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科学家告诉我们有 DNA 这件事，遗传因子，有遗传基因这件事。人死了都是要靠 DNA 来验证身份的，有几多交通意外，有几多的空中的意外，都是要靠 DNA 来到验身份。一个人死了，就算个墓碑都会骚到仔女和他的关系，哪个立的碑。所以 DNA 告诉我们，不可以，父母和仔女的关系根本是不得分开的。我们身体有父母的 DNA，原来我们身体里面有另外一套 DNA 的，是什么 DNA 啊？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说将他的形象和样式放在人那里，这个就是上帝的 DNA。 上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当我们在妈妈的肚里面成形的时候，这个父子的关系已经确立了。无论你信不信上帝都好，他已经是你的父亲，因为他将他的 DNA 摆在我们身上。想当年在伊甸园里面，本来就是父慈子孝，人可以享受天父所给他的任何一切丰盛的东西，包括永远的生命。但是 被阿蛇入嚟恶搞之后呢，死亡就破坏咗上帝嘅家庭，无端端缩短咗人嘅生命。如果你系呢位上帝阿爸嘅话，你会唔会好痛心呢？系好痛心嘅。不过亦都让我哋要搞清楚一样嘢，死亡能唔能够改变父母同仔女嘅关系呢？唔得。死亡可唔可以停止父母嘅爱呢？都唔得。你睇呢两张相就知道啦。不过死亡可以做嘅一样嘢，就系、是、隔阻咗沟通同埋交流。你睇下呢两个细路仔，佢哋冇感觉，佢哋冇反应。虽然父母对佢不离不弃，佢知道咩？佢感受到咩？唔得。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好像死了的仔女一样，不会知道或者不会明白天父的爱。于是耶稣一定要将这两个小孩起死回生，为了表现耶稣的怜悯，因为耶稣就有着天父的爱，有着这种不容隔绝的父爱，因为我们注定是天父的仔女，有着他的 DNA。 恢复了这些小朋友的知觉之后，他们就可以经历他爸爸妈妈对他的爱了。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愿。上帝将他的肖像、他的形象样式摆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 build in 咗，就内置咗呢一种打风都打唔甩嘅关系，呢种打风都打唔甩嘅联系。所以从此上帝就一定要对我哋不离不弃。佢点可以离弃佢自己嘅形象同样式呢？从此上帝就无条件咁爱我哋。我哋成日喺教会讲上帝不离不弃，上帝无条件嘅爱，知唔知点解呀？就是因为神的样式就在我们那里，他怎么去离弃他自己呢？怎么去背负他自己呢？上帝不理你信不信他，不理你爱不爱他，也都不理我们可不可爱，上帝依然是这位天父，这位仁慈的天父，因为我们始终是他的仔女。上帝愿意万人得救，因为万人都有他的形象和样式。在这里我们看到，即使这个寡妇是不懂得求耶稣帮他，但是耶稣都会主动去怜悯他，主动出手。艾老听到个女儿突然间死了之后，他六神无主，不知道怎么做，但是耶稣仍然答应你个女儿一定得救。可怜天下父母心，还记得当年伊甸园里面的伤心事，耶稣的心就是这样被搅动了。父母怎可以见仔女死而不救呢？耶稣不单单要去搞定这两个年轻人死而复生的问题，大概是一年半之后呢，耶稣还要去解决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类终极死亡的问题。我们刚才讲过人类为什么要死啊，就因为被恶搞之后搞成这样嘛。人类和天父没有沟通，耶稣一年半之后就要去搞定究竟可不可以开始沟通呢？究竟可不可以恢复原有的永生呢？一年半之后耶稣要这样做。来到这里我又要讲一下戏了。这部戏是经典的电影，有几人看过呢？游山节考。未看过，有二三十年的戏了。很出名的。我讲给你听，未看过就。这个故事讲在日本一个深山野岭的地方，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那里有一个传统，就是当人老到70岁的时候，就要他的大仔孭他上山去参拜这个山神，这个山就叫做游山。 实际上呢就是将这个老人家摆低在山上面就走了，就将屋企的食物留返俾啲更后生嘅人。我哋呢度有70岁嘅，好彩唔係住喺嗰度嘅，但呢个呢係故事係好多年前㗎啦，係起码100年嘅事，你见到啲人啲衫啦。好啦，呢、這个主角呢、這个婆婆叫做阿玲，阿玲婆婆当时佢係69岁。但是69岁仍然好睇得好打得好健壮好做得喎。咁点算呢？佢屋企有两个仔同一个男孙。佢好挂住呢三个大男人将来点样生活。大仔悠柔寡断，死咗老婆好耐啦，不过呢又冇的起心肝去娶返个。细仔有一个坏嘅癖好，令人好讨厌的，全个乡都好憎呢个人嘅。仲有佢有一个男孙，个男孙唔好细㗎啦，够大个㗎啦，可以结婚㗎啦。呢个屋企就有呢三个大男人同埋佢呢一个女人。咁呢个婆婆点算呢？呢一年佢孕育佢个大仔娶个老婆返嚟。娶咗呢个媳妇返嚟，唔单止仲要教佢去捉鱼，即係话有得食，要教佢学捉鱼。跟住佢个孙有即係结婚嘅问题，佢亦都去搞掂佢。佢要搞掂佢屋企嘅一切。仲有喎，佢最后呢，因为佢仲打得食得行得走得，佢为咗令佢个仔更加坚决要孭佢上山，你估佢点做呢？佢用石头冚崩自己两隻门牙。搞到自己唔食得老啲，使到佢仔悠柔寡断，真係愿意孭佢上山。终于佢说服个仔孭佢上山，终于呢个日子嚟到啦。电影用咗好长嘅篇幅去描写佢哋上山个过程，呢、这个仔就咁孭住个阿妈上山，佢中途带咗啲嘢食想俾阿妈食，阿妈就唔要。他們的規矩呢是孭上山的過程是大家不准講嘢，放低這個老人家之後亦都不准回頭望，只能夠向前走。那日天落住大雪，這個仔見到落雪的時候，有一個傳說說如果落雪的時候呢，那日呢這個老人家會遇到好運的。他走返轉頭想話俾阿媽聽你會遇到好運，但是他媽媽就叫他走了。他媽已經滿身披住白雪了。這個仔回返去到屋企的時候，電影的鏡頭告訴我們，他的屋企增加了兩個女人，因為娶了一個新抱和娶了一個孫新抱。鏡頭告訴我們，這兩個女人的肚子都懷住人了。電影就在這裡完了。父母会不会忍心见到仔女死而不救呢？可能每个父母都想过，如果我可以替仔女受苦就好了。这个阿玲婆婆，她为她的子孙搏斗到最后一刻，甚至甘愿牺牲，为了使到他们能够活下去。天下的父母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的天父心同此理，为了人类可以重获永生，于是挥到尽，搏到尽。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呢？知不知道是什么？麻鹰捉鸡仔。前面那个人黑色裤那个是拜麻鹰啦。这个麻鹰要捉鸡仔的时候，红色裤那个呢就没有鸡了，他就会张开他的翅膀来到去拦住去保护他后面的鸡仔。这个游戏好不好玩啊？都玩过啊，我相信是 top 10 的游戏，最好玩的游戏，好刺激。游戏挺好玩，如果是真的呢？如果是真实的话，这只母鸡是舍命要保护他那些鸡仔。母亲要瞻前顾后，你记得玩过啦，如果你后面的鸡仔越多，后面那条龙越长的话呢，你转弯的时候辛苦好多，你要顾住后面的鸡仔会不会被麻鹰捉到。 如果是真实的情况的时候，你就冇计辛苦好多，瞻前顾后，最终是会筋疲力尽死的。既然圣经话人人都有一死，是冇得商量的话，耶稣既然是道成肉身的话，他就真的要死给你看。他是人，他要死给你看。耶稣就好像那只母鸡一样，他亦都要张开双臂去拦阻住死亡的冲击。死亡就好像洪水猛兽一样，是不到你拦阻的，唯有耶稣才可以。耶稣需要力挽狂澜。记不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第一句说话是什么说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被人害的嘛，他被人煽的，不过我们又会真的听讲，是不是？天父是宽恕我们，神和人从此有沟通，神和人是沟通之下我们可以成长，我们可以得永生。耶稣将会为全人类复活，当时耶稣行这两个起死回生的神迹耶稣还未曾做，但是耶稣将会在一年半之后为所有人的人死，为所有的人复活，于是将来死的人全部都可以复活。这一种爱，这一种就是不容隔绝的爱，这一种是起死回生的爱。无论你要不要，无论你喜不喜欢，只要你是人就预咗俾你，你就有份，你是人就有份复活。但是复活之后的分别就不一样了。复活的一切信佢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人人都会复活。头先嗰两个神迹，耶稣点样令呢两个年轻人复苏嘅呢？记唔记得？叫佢起来，耶稣去叫醒佢哋。耶稣话佢哋瞓咗觉噶嘛，去叫醒佢啫，好似即系今朝你起身一样。耶稣叫醒佢哋，叫佢哋起身。当年亚当夏娃一男一女，冇听上帝嘅话就死咗。今次呢两个神迹又系一男一女，如果他们不听耶稣的话会怎样呢？继续死咯，是不是继续咯。但是他们听耶稣的话，他们起身咯。听耶稣话起身之后做什么？经文话他们讲嘢同埋食嘢，即是说他重生得到生活之后，他会继续去生活，而且是一个新的生活。他重新 function， 他重新是投入这个生活里面。所以一个复苏的人，一个经历过在灵性上面死亡的人，他仍然可以起来。听耶稣的话，你信他的话，你就起身咯。起身你重生，可以过一个新的生活。现在是春天，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话是我们刚刚立春没多久。春天的时候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中国人有这些说话，万象更新，一切都从头开始，根本春天就是一个死而复生的意思。中国人流传一样东西，在立春那天就将鸡蛋可以起身的，有没有试过？试过没有？咁啊，互联网话唔一定立春嗰日㗎喎，佢话系即係平时都得㗎喎。咁我但我又试过又唔得喎。呢一张相呢，嗰个人就係立春嗰日佢真係摆起两隻鸡蛋，真係企得起嘅。返去试下。不过如果你等立春就一年之后啦。中国人呢个流传其实听嚟都几有道理㗎喎，啱唔啱啊？立春系一年新嘅一日。嗰日你就可以堂堂正正再次企起嚟。鸡蛋里面有乜嘢㗎？有生命。 这个生命还未曾出来，他已经可以堂堂正正站立起来。复苏的生命就是可以堂堂正正站立起来。好了，你醒了没呢？你睡醒觉没呢？头先睡不要紧，最紧要在灵性上面醒了。你醒了没？你起得身没呢？基督的爱怎样激励我们呢？我们今堂讲的基督的爱是激励我们，怎样激励我们呢？激励这个字是另外一个解释，是催促。基督的爱怎样催促我们呢？我们要留意这个字，眷顾。当耶稣做完第一个神迹，复活了寡妇的仔之后，周围的人看着，哇，拍烂手掌，好惊奇。之后啲人是归荣耀给神，他们讲了这句说话，上帝眷顾了他的百姓。这个字你成日听呢，成日睇㗎啦。实际是什么意思呢？应该要了解一下。这个字呢，原本的意思是指探访。亲身探访。有几个英文译本呢都译 visit, 去探佢。所以这句说话应该是这样讲的。那些人就是说，原来上帝亲自来到关顾探访了他的百姓。上帝亲自来到探访他的百姓。所以眷顾这个字充分能够表达了上帝那种不被隔绝的爱。你去探人就是不会隔开，你一定去见到他，一定亲身去问候他。耶稣就亲自去做了这样东西，眷顾不被隔绝的爱。耶稣亲身去道成肉身，独自亲自去到这些需要的人里面。耶稣亲自去察看他们的需要，还要亲自供应他们的需要。以后先的事例，耶稣经过这些丧礼的场面，那些人需要什么？他们需要生命。那些人沮丧什么？因为他们丧失了生命，耶稣就将生命带给他们。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立刻想到，哦，原来耶稣是示范给我们怎样去做关顾探访，是亲身去做，不是假手于人，亦都不是给钱的慈善机构去做，是我们有没有亲身投入去接触这些需要的人呢？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很多阻隔的地方呢？我们又是不是有很多东西阻隔我们不能够去爱人呢？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人际关系已经睡着觉呢？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关系已经破裂着呢？或者有些关系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呢？我们想不想复活这些关系？我们想不想复活同人的关系呢？耶稣帮我们已经复活了同上帝的关系了，但是同人的关系呢？我们愿不愿意承接耶稣就是那些不能隔绝的爱，就是带到去人群当中呢？我们愿不愿意去做一个关顾的人？我们愿不愿意去做一个眷顾的人呢？眷顾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拥有上帝的 DNA,就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这个形象和样式很多人都在讨论过究竟是什么呢？其中一样东西，神是爱，他的形象和样式里面就包括爱。我们可以重新去站立起来，我们都可以帮其他人重新去站立起来。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有一句时下流行的说话你都可能听过，爱你一生一世。但我这位上帝他是怎样呢？是爱你一生永世， 我哋得一生嘅啫，但系佢愿意爱我哋进入永远，因为佢宽恕咗我哋，我哋能够有永生。但愿耶稣嘅眷顾真系临到我哋，我哋嘅眷顾亦都系临到别人。